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提出了更多的内阁人选，其中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提名到底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呢？另外，川普的不干预外交政策真的是完全不干预，还是会因地区而异，因情势而变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而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中国人权是否真的像习近平所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16年的中国人权状况如何？海内外人士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距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职还有不到6个星期。川普正在加紧的任命内阁成员。这个星期，他的团队宣布了负责国防、环保、国家安全、城市住房与发展事务，还有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选，而其中一些提名再度引发争议。奥克拉荷马州的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特被提名为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有人批评他无视科学证据，对全球气候变暖抱持怀疑态度。普鲁特还向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提起过法律诉讼。另外，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凯利将成为新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将负责打击恐怖主义，执行川普主张的打击非法移民政策。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星期三还会晤了职业摔跤娱乐公司的老板琳达·麦马汉，很有可能让他出任小企业管理局局长。星期四，川普将会晤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提名他作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共和党州长与中国有着相当深的渊源，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识已久。布兰斯塔德比川普任命的其他人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呢，在美国最大的陆军基地布拉格堡附近举行一场答谢支持者集会上，介绍了他提名出任国防部长的人选，并且呼吁要结束具有破坏性的干预和混乱的循环。川普的观点让评论人士感到，川普这是在呼吁对国际事务奉行不干预政策。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川普的对外政策仍然有待完成。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发回来的报道。
川普继续他胜选之后的全国答谢之旅，期间他再次谈到竞选时他多次提到的两个主题。
我们要停止热衷推翻那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外国政权的做法，我们不应该牵扯进去。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而且我们会这样做。
川普向欢呼的支持者们介绍了他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将军、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川普还重申了他竞选期间的另一项承诺，重振实力受到削弱的美国军队。不过，心情大好的当选总统川普也向北约成员国释放出被认为是橄榄枝的善意。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我们希望加强传统的友谊，同时寻找新朋友。
川普承诺结束具有破坏性的干预和混乱的循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川普在呼吁不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外政策专家迈克尔·奥汉隆认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
我认为这种不干预因地区而异。比如川普说要摧毁伊斯兰国，我觉得这不太像是非干预主义。
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抨击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军事干预伊拉克和利比亚。川普把该地区的动荡和恐怖主义泛滥归咎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川普赞同对伊斯兰国实施有限的打击，
换言之，可能更加依赖具体的打击行动，摧毁某些目标，限制美军的地面行动。
川普提名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是向对外政策领袖和盟友传递一个安抚性的信号。
川普当选总统一个月以来， 他先前对许多盟友不屑一顾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坦率地说，他传递出的几乎每一条信息都更加谨慎，特别是在提名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情上。
不过，川普还提名其他几位持鹰派观点的人担任重要职位。现在距离他宣誓就职的日期还有不到两个月。专家表示，川普的对外政策依然有待完成。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稍后回来呢，川普宣布新一任的驻华大使将要由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的中国老朋友布兰斯塔德来出任。为什么呢？北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记者叶冰稍后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就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招致了北京不满，并且进行了严正交涉之际呢，川普团队宣布了下一任的驻华大使提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数十年交情，被北京官方称为老朋友的美国爱奥华州州长克里·布兰斯塔德确评中选。到底中方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方面对于布兰斯塔德提名为下一届的驻华大使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提名对于最近看来川普在处理最近的美中关系，他到底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玉文是这样啊，这个这项任命呢可以说是这个一扫这几天来的由于这个川蔡通话所引起的这种这个风波呀、啊，这个以及随后带来的这些这个讨论等等这些阴霾吧。那么中方的反应呢，可以说是很正面的。那么昨天和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陆康都对这个做了一些表示啊。那么我现在来念着他今天的这个说法啊，他说这么多年呢，这个布兰斯塔德也在他几次担任州长的位置上面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过很多努力啊。我们他指的中方也希望能够这个布兰斯塔德能够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当然他也重复了昨天他说的那些话，就是无论谁当这个驻美大使，作为这个联系美中两国政府的这个重要的桥梁呢，中国政府都愿意啊跟他共同努力，一块儿推动中美关系的这个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等等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布兰斯塔德州长呢，早在1980年代就跟习近平，当时呢，习近平还是这个河北省正定县，在那儿当县官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呢，这个习近平率领一个玉米考察团，访问爱奥华州。那么当时布兰斯塔德在那是当州长啊。那他们之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啊。习近平后来呢，在这个政坛呢，步步高升，但是他也没忘了这段跨国的友谊啊。2012年呢，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呢，访问华盛顿，这个时候呢，他又再次回到爱奥华州啊，故地重游，又跟布兰斯塔德州长呢叙旧。那么这个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呢，正是看中了布兰斯塔德的这层关系，可以说是，用这个中国的俗话来说呢，就是通天的关系啊，可以一方面呢，是做胜选后的酬庸啊，说是论功行赏也罢，安排联邦政府的官职也罢，主要的呢，就是更重要的呢。这个是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帮川普政府呢协调最重要、最复杂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美中关系啊。当然呢，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触动北京敏感神经的这个川蔡通话呢， 让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当此重任呢，可以说是临危受命，给了习近平一个惊喜，可以收到一石多鸟的功效，也可以说是机缘的巧合。
是叶斌，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也想看看很多舆论和分析啊，都把重点放在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的私人交情。刚刚你也介绍了有一段的历史，那么到底这些舆论分析对于未来四年美中关系的发展，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我今天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张明啊，张明教授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多少呢，在美方来说是有点向中国示好的意思啊。那么因为川普找了一个熟人，所谓熟人就是习近平，这个有良好关系的这么个熟人。张明说呢，这是在川普啊，跟蔡英文通话之后呢，对中国造成了不愉快。所以说在任命一位中国比较能够接受的大使方面呢，来进行一次弥补，啊，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其他的媒体的这个反应上呢，有一段这个北京日报的评论，我来念一念啊，说选择布兰斯塔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不妨看作是特朗普，也就是川普希望加强中美关系而做出的人事任命，但是呢，挑选一位友好的了解中国的大使，可不是买了一份完全的保险啊。重要的是呢，川普及其新政府要正视中国立场，正视美中关系，实实在在的管控分歧，谋求合作。如果还是像前几天那种任性不断的出些什么幺蛾子啊，未来的布兰斯塔德大使恐怕当不了太平绅士。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通电话，可以说打破了美中外交37年的惯例。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在今天说呢，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外交上并没有特别升高对台湾的压力。虽然有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台湾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台湾的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通历史性的电话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他是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啊。那么，对于这通电话引起的后续效应，他有哪些最新的说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包括《纽约时报》等美国的媒体也报道，会促成这通电话，是因为台湾方面聘请了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Bob Dole 鲍勃多尔的游说公司。那么对此，李大为是怎么回应的呢？
据我所了解，台湾的外交部和这边的总统府都有基本上有否认说 Bob Dole 或者他的公司，他们好像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角色，就等于是说 Bob Dole 他本人和他的公司都没有帮台湾安排蔡英文跟川普总统当选人讲电话。但是呢，外交部他昨天有发一个声明稿，他说会感谢Bob Dole，因为他一直会帮忙台湾哈。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除了针对这通电话的后续效应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很多媒体也报道了，在台湾的民众对于这场通话有哪些看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在台湾的街头访问，注意到了台湾民众是怎么反应的呢？
其实我认识的人，我熟人，他们会说，首先比较兴奋哈，说实话有点兴奋，因为他们都没有，他们都以为台湾的总统实在没有办法跟美国任何的那个高层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联络，实在没办法啊，就是从70年代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了。然后他们就是那次新闻是很突然的这个公布，就星期六的早上大家起床看新闻，就突然知道了，那很有兴奋的感想。然后可是有部分的人会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怕如果 有更多就是说台湾跟川普的这个政府有更多更密切的这个关系发生，中国会报复啊，会采取更多的这个措施来处罚台湾哈。
是，我们也注意到今天的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也再次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外交上并没有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啊。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詹宁斯。我们继续要带您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将要在这个月底访问珍珠港，成为第一位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首相。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表示，中国也有许多地方可以让安倍去平调。日本舆论是如何看待中国官方的这项最新发言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很多人说小玉，安倍的这次要访问珍珠港呢，被中国方面认为非常的敏感，而且中国重新提出了历史问题，日本方面是怎么看的？
啊，是的，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这番发言呢，实际上对日本来说是在预料之中。最近这几天在报道安倍首相拟定出访珍珠港的前后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因素。有报道说，今年四月，美国政府曾经间接地征询了日本意见，就是奥巴马访问广岛和安倍访问珍珠港是否可以配合起来，但是当时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回绝。后来安倍首相透露说，必须考虑到特定国家的反应。另外，针对安倍首相这次出访珍珠港只悼念不道歉的这个行动上呢，也有媒体分析说，实际上这也与中国有关。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解释说呢，安倍首相考虑到如果在珍珠港道歉的话，势必国内的保守势力会指责，这会给打历史牌的中国以可乘之机。尽管如此，针对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呢，日本媒体也有分析认为，这或许会刺激中国，引发中国再次挑起历史认识问题，使中日两国关系呢添上了新的火种。另外，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一些发言，日本媒体认为呢，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之机呢，再次表明批评日本历史认识的这样一种立场，同时呢，也是要牵制通过这次访问珍珠港来凸显日美同盟关系的安倍政权。宇文，
是，我们知道安倍是在这个月底将要访问珍珠港，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各方的后续反应。那么继续我们看到这两天在东京有一个重要的会谈，那就是日本的防卫相稻田朋美与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举行了会晤。那么卡特在东京重申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是适用于美日的安保条约，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啊，是的，昨天星期三在东京举行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的会谈上，双方呢首先就日美同盟关系、朝鲜核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次会谈上，国防部长卡特再次重申了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之内。另外，两位防长还就日美同盟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利益呢达成了共识。另外，针对下个月川普政权即将诞生这一问题呢，双方还确认要继续保持合作。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2016年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的压制基本人权。维权人士面临当局报复，民众的言论表达继续被封锁，如何促进中国民主自由已经成为日益艰难的工作。稍后我们将有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爸爸，快回来，我想你妈。
您现在看到的呢，是在去年的12月8号，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全全在呼吁着被当局抓捕的爸爸回家的视频。如今一年过去了，4岁的全全依然没有等到爸爸回家，甚至连他自己上学的机会也被当局剥夺了。在2016年，可以说标志着中国人权再度恶化的一年。许多709被捕律师已经被关押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还有更多的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在今年被抓捕、被判刑，甚至在狱中失去了生命。2016年，习近平确立了他的领导核心，但是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人权和人权保障，却在中国迅速的消亡。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亲身经历中共集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人权事业的嘉宾，我们一起来看看2016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海内外如何来促进中国民主自由。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欢迎您，滕律师。第二位呢，是从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64学生领袖，也是人道中国组织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欢迎您，周先生。
你好，主持人，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员包括习近平自己都说过，他说中国的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番对比，2016年您的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起去年它的状况到底如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权议题呢？请您先广泛的来谈。
2016年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人权继续恶化，全面倒退啊，更黑暗的一年。我们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到，比方说最近彭明在监狱中间死去，那还有对于像公民记者刘飞跃、黄奇和这个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最近的抓捕，以及苏州大逮捕等很多这样的这种。全面的大规模的这种侵害人权的案件，现在就是肯定是越来越黑暗。那人道中国嘛，我们所关注的这些政治犯，就是纯粹因为政治原因啊被这个政权迫害的人，现在是名单是越来越多，每年都是一个新高哈，这是非常令人揪心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发出声音啊，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啊，为他们伸张正义，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我们，一起为他们提供帮助。
是，滕彪律师，我们知道，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年底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来回顾在这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有各界的一些努力工作。那么我们看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美国之音也特别采访了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卡托研究所，当时研究所的人员告诉我们。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近10年来人权状况历史记录最糟糕的一年。那么2016年，从刚刚我们听到周先生的分析，看来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官方这种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很多人把它称为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人权论，您认为这传达了中国官方到底对人权他们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对，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不仅仅是10年来最差， 在很多方面，对律师打压呀，对民间团体的打压，在相当多的方面，是1989年之后，最糟糕的一年啊，最糟糕的状态。那中国官方他对人权有很多很多说法，包括在某一段时间他强调这个发展权，对，就是贬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权利，那等等，他有各种官方理论，那这些都反映了他对人权是一种抵制的态度，对这种普世人权，他强调发展，强调中国特色等等，或者强调中国已经有的一些进步的方面，看起来是进步的方面等等，都是就是他在实际做法都是对人权。对这种能够保障人权的各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安排，都是一种抵触的态度。
嗯哼，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一些状况，数据会说话。我们来看到，在2016年呢，中国政府是继续的压制人民的言论，就像您刚刚二位也说的，继续的压制维权律师。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这是总部设在香港的这个组织，他们在11月9号的最新统计数据呢。表示说到今年的11月9号为止，709大抓捕的受害人数已经达到了319人，其中呢264人是被短暂的拘留，39人被限制出境，还有16人是羁押待审。但是在这16人当中，我们也知道最新的消息就是李和平律师，那么已经确定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起诉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哦。李和平律师还有他的家属呢，他的家属在过去这一年来可以说是不断的奔走努力，来为他的丈夫他的未来的权利啊来继续的努力，但是现在却传出了当局仍然不顾外界的呼吁，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您对李和平律师他的这个起诉案他的未来您的看法如何？先简单跟我们说明。
李和平他在维权运动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勇敢啊，非常活跃的一个人权律师，在很多重要的案件里边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他就是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有参与或者有了解，那完全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啊，反而应该是这个就是促进这个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人物，那按照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他，实际上是完全和中国民间的这种呼声和国际的各种呼吁是相对抗，我也对他将来可能被判重刑表示非常非常的担忧。从过去对周世峰、对胡适根他们的这种重刑，还有对吕拱松和陈树庆的这种张海涛这些刑期非常非常重的这个案件来看，当局他是非常残忍，非常不顾及任何国际国内的压力。
嗯哼，滕彪律师，我想继续还要请教您的是另外一个最新案例，那是江天勇律师。我们知道江律师其实在稍早几个月前就曾经向外界的表示，他很有可能随时被当局捉走。在11月21号呢，他在回到北京的途中失去了消息，那么现在外界仍然不知道他人在哪里。跟我们谈谈您对江律师他可能遭遇的情况您的看法，当局为何锁定江天勇律师呢？
对，江天勇律师在他参与维权运动之后就一直是活跃在第一线，也是跟李和平一样在很多重要的这个人权案件当中非常活跃啊。那在他就是做人权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性的遭到绑架、关押、殴打、酷刑，很多很多次，包括剑山江被打断8根肋骨等等，所以这一次说是失踪，实际上是毫无悬念，就是被中共秘密绑架，然后秘密关押，那将来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边，会有他的消息，或者是以某种罪名来起诉他，那所以我们就是有理由担心他在已经就是 遭到酷刑和其他的这种不人道待遇，所以就是当局对用这种秘密绑架，用秘密关押的方法来对付维权律师，也是说明他内心的这个恐惧啊，说明他对这个维权律师是非常非常的痛恨。
是，那么除了失去自由，可能遭遇酷刑之外呢，我们知道在今年也有一些异议和民主人士呢，在监狱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周凤索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彭明，他是在11月29号在湖北的监狱突然死亡，现在对他的死因还有很多的议论。但是跟我们谈谈彭明先生的死，很多人说这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震撼和影响，为什么呢？
因为彭明是在被判无期徒刑哈，因为他和王炳章一样，他们两位都是在中国以外被绑架回中国，然后判无期徒刑，而且现在十多年过去没有减刑啊，在监狱中间的情况也一直非常令人担心。他们都是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而且彭明先生呢，因为在他死之前两天还和家人见过啊，就是他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非常好。那么这样死去当然是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而且联系到这个中共现在这种打压哈，像彭明先生这种影响，因为他非常在反共这个事情上他是非常坚决彻底啊，他在民运中间有非常好的威望，那对于这样的这种人，中共肯定是非常痛恨。那联系到这一切呢，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我们要求就是必须有一个第三方哈，一个法医的鉴定啊，才能够确定他的情况，这也是家人的要求，我们非常支持的。那另外呢，他的家人啊，包括在旧金山的家人，他的妹妹，他们都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去中国，这都是非常不人道的。那这就是应该允许他的家人去中国查看。如果这个事情的确像中共所说的是一个自然死亡，那他必须允许更多的人去调查、了解、公布真相。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看看在2016年在中国发生的几件备受关注的人权案例，以及在海内外各界人士要如何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提出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是我吗？
是。
我认为啊，当然我与这个李和平啊、江天勇等律师呢，多次见面，多次谈话，是吧？我看这个事儿啊，以前我发言呢也说了说我的想法，就是呢现在啊，这个官员和老百姓和这个律师们啊，都看不透习近平他要干什么，都在猜，猜他要怎么做。同时呢，当时我也提出来了，说你把这个良心犯刘晓波这些人呢，先把他释放了，然后你的态度呢就明朗了。因为刘晓波这些人呢，周永康他们做的事儿，是吧？你习近平，你为他们背这包袱干嘛呢？结果呢，7090又抓了这些律师，最近江山勇又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抓起来吧，现在是不明不白失踪了。我认为啊，习近平根本就做不了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的主，特别是政法委公检法系统，这个系统啊，还是周永康的天下。比如说，河北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保定市公安局局长全部拿下了，但是我是保定人呐，但是我的处境根本没有改变。
嗯哼。
但是河北省啊，比北京、四川等地对这个良心犯们呢，还比较客气。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当然责任是习近平负，你习近平将来成了齐奥塞斯库，成了萨达姆，那还是你的事儿，没人替你呢，担这个罪恶，担这些个待遇，是吧？所以说呢，希望啊，我对习近平希望什么呢？你要明白，你把你的态度弄明白了，你要弄不明白吧， 下场可能就是乔塞斯库。
好的，
谢
谢您，孔先生。我们继续就来听听刚刚孔先生提到在河北的状况似乎比较乐观，好像官员比较客气。我们就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表达？张先生您好，请说。
中国讲究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呢，就是判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没罪，就是经过法院来判决。对于上述那个律师的案子，我不清楚。但是呢，既然涉嫌颠覆罪或者煽动颠覆罪，都属于公开审判的，不属于秘密审判，是吧？既然对于腐败官员可以公开审判，我希望呢，对他的审判，法院也进行公开，也对于律师呢，也可以进行辩护，在法庭上呢，在辩护，来让全国直播去看看他到底有罪没罪，是不是触犯刑罪，这是最好的方法。甚至能够向国内外证明，中国是惩治这个什么颠覆罪，是不是符合法律，符合实际情况，是吧？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比那宣传什么正能量更有说服力。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认为2016年的中国人权谈不上倒退，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建政以来就没有人权这个概念，从聂树斌到雷洋再到贾建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权，所以谈不上倒退。由于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所以一直都没有人权。古代的皇帝一直都是以让人民有饭吃为自古目标，到今天为止都还是这个状况。所以我党一直以来包括现在的观点就是吃饱饭就有人权，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沾沾自喜，有口稀饭吃，这根本就是侮辱人的尊严。他们不知道比起这碗稀饭其实失去了更多，再加上统治集团有意拉高物价等物价房价等生存成本，让老百姓为了生活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去思考公民权利的问题。所以说13亿中国人民根本不过就是喝稀饭的奴隶而已，这帮权贵集团是绝不允许人民有真正的人权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陈先生。我想就先请周凤所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几位观众听众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甚至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人权，何来的倒退之说，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刚刚滕彪律师也提到了，在中国根本官方就是完全否决普世的人权价值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作为海外的一个促进中国民主自由的团体，你们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巨大挑战？
当然中国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89年啊，坦克可以上街，这个就证明了这个政权是完全没有任何合法性的，那人民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抗议的权利，连自己的生命权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位先生讲的也是对的。那当然具体的做法就是说，现在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抓的人很多，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媒体我们知道的这种恶行更多，那这个对于这种罪恶也是一种制止。在海外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人道中国就是致力于在海外呢设在旧金山，能够让海内外的这个关心中国民运的朋友能够切实的支持中国这些良心犯受害者。那在过去这一年呢我们人道中国大家都可能注意到，就是赵长青的妻子和孩子来到旧金山，而且顺利的生产一个小 baby 在这里。那这些呢对于国内的朋友是一个强大的鼓励。那还有最近汪艳芳女士、唐金玲先生的妻子来到旧金山，那我们都是需要帮助他们安置。像唐金玲，她是维权律师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她在监狱中间因为煽动颠覆政权罪被判5年，那现在还有2年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也给天安门母亲给他们送去一笔最大的这个单笔捐款20,000美元。这些呢对于国内的朋友可能物质上的帮助都是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那很多人还是受到很大的鼓励。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长期做的，现在就马上就要到的一个圣诞签卡活动，那我碰到很多的其实这种实例，就是在监狱中间特别长期服刑的这种政治犯，他们都是有各种通过各种渠道收到这个卡，他们受到的激励可能是这个很多人无法形容的，但是在这里呢只是举手之劳。当然人道中国的工作呢 很多是需要这种经济上的支持。那在这里有很多的渠道，在我们的网站上啊，人道中国的网站 hchina.org 上可以看到。那有些人有些担心，比方说啊，他们因为这种怕公布自己的名字，那其实我们有通过第三方，它就是有一个叫 justgive.org 啊，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它可以捐款啊。通过那个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是谁捐的，但是那个捐款一样可以抵税，就是他们会收一些中间费，像这样的这种渠道就是都可以。那国内的朋友呢，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参与。一方面就是比方说通过微信啊，现在很多公布的这种捐款的渠道。另外要直接帮助人道中国呢，可以在那个亚马逊微笑上选择人道中国，那这个购物的这个0.5%就可以送到人道中国账号。这个要是有很多的人参与，积少成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这个在国内也是可以使用的。那还有呢，像最近 Intel 它因为国际人权日，它有一个2:1的 match， 就是你要是捐1块钱，它给你2块钱。那这个人道中国呢，在它的这个approve 的这个名单，如果有 Intel 的员工，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捐给人道中国，那就可以有1:3的实际效果。这些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做。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关心这些人，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早日的这个民主化。那这些呢，就是大家钱在哪里，心在哪里，如果能够通过这种具体的支持，就是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正是非常需要的。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完全可以不影响这些，特别是在海外的这种自由的生活，这些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别的这种安全的问题，可以考。
是，周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这一连串的这个，在比如说在中国国内或者在海外的人士可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捐助行动啊，跟我们介绍简单谈一下，过去人道中国的这些捐款或者是协助，大部分是来自于海外人士，还是来自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士做出这样的奉献呢？
绝大部分现在国内来自的还是很少，那绝大部分都是海外，而且绝大部分其实是我们理事自己的钱和我们熟悉的人。那么真正的社会捐款在我们的人道中国中间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小的。那过去这些年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过帮助过很多的人，那去年就是前年都有100人，今年呢也基本上在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因为关押的政治犯太多了，那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是，
但是这种小额的捐款呢，就是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来自公众的个人的这种捐款。那这个最看重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那国内的朋友呢，其实我现在接触很多，特别是89一代，在国内的人，他们的经济情况其实比我们在这里还好。那我们人道中国的理事呢，基本上在美国也就是中下层的这种生活。我们做这些事情当然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奉献，但是如果有经济实力的朋友，也希望他们积极的能够参与哈，不能只做旁观者或者只是言语上有所表示。那其实呢，我倒是非常期望国内的朋友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那比方说如果真的担心呢，可以通过像 JustGive 这种网站，那可以把自己的名字隐去，也就是到人道中国这里，我们收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就可以。
是，那么滕彪律师，我们就来看看，除了刚刚周先生所介绍的为这些受难的这些维权人士或家属来提供帮助，除了这一方面之外，也有很多人说促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要来反制这些独裁政权的这些加害于人民的这些个人或者团体。我们知道美国的众议院在12月2号通过了全球的马格宁斯基法案，很多人说这对于未来制裁中共罪行的一些个人或团体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能不能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这会不会成为在这个促进中国人权自由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呢？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案啊，也是会对全球的啊，尤其是中国这种普遍侵犯人权的这些国家这些独裁者和这些侵犯人权的具体的个人 会有非常大的震动。那这个法案原来是只是针对俄罗斯的其中的一个案件，那后来就是推动在参众两院啊通过全球Magnitsky法案。那它的内容主要就是对这些侵犯人权的人和他们有关的一些人啊，包括他们的代理人等等，对他们进行制裁，就是不给他们发签证啊，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包括冻结他们的财产，包括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就是交易啊等等都进行制裁。那就是有很多中国的这个腐败官员和侵犯人权的人已经在美国，还有一些要来美国，或者他们的孩子家人要来美国。我想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
是，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法案呢，如果通过了之后呢，这个由总统还有国会来通过之后呢，他可以特别来追踪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在美国拥有房产或拥有美国绿卡的这些中共官员，那么以及就像刚刚滕彪律师说，准备要来到美国的这些官员，很有可能他们的签证或他们的绿卡都会遭到注销，类似像这样的制裁。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您的意见与看法。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是来自云南的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这个我想给两位嘉宾呢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听说过，就是日本呢，它属于一个就说叫不是正常国家。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像中国呢，这就它不能出兵上外边打仗，所以说它这个不属于正常国家。这个正常国家的这个标准是什么？谁给列的？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我这个理解就是说，像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第一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一个国家了。我不知道这个正常国家和这个非正常国家，这个当然这个词儿是日本自己给自己说的呢，还是说联合国有这个什么标准，有什么规定？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位嘉宾，能不能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您，云南的张先生。我想先请周峰佐先生简单的回答。
我想中国侵害人权的这种情况呢，当然是它不足以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至于具体把它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想可能这位先生提的也很好，就是说我们应该很清楚。给他一个定位啊，那这当然就是说在美国来看呢，他是一个专政国家啊，一个专制国家，这个就是肯定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民主国家啊，不是一个受尊重的一个政权。
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
对，日本他因为他有这个二战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所以这二战之后在他的这个军队啊方面啊有一些限制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不是正常国家。但日本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它有它政治上的合法性。而中国它恰恰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它并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民的利益。那这就是国际，就是目前的这种国际关系当中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没有基本合法性的国家，却能够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有人权理事会等等，然后这个很多国家承认，然后做跟他做生意。所以这是这个目前的这种国际秩序不正常的一面。
是，我们看到在今年三月份呢，德国总统高克他在北京会晤了几位维权律师，包括了莫少平律师、尚宝军律师。那么当时呢，也给了在中国海内外的一些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可以说打了一剂强心针。不过不可否认的，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很多人说，在现在全球的这种世界的这种反全球化的呼声当中，国际间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人权的关注是否有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呢？那么是不是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即将上台了，有很多的这个民主人士呢呼吁川普呢要把人权来作为与中国在相抗衡或协商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位的看法如何？我想先请周先生简单回答。
我想不管谁上台，就是他必须意识到美国的价值，对吧？他不光是经济上的利益，当然他的经济上的强大，那他来自于他这种民主的国家，这种对于人的尊重，这种自由创新这样的这种体系，那美国必须维护这些，那就隐含了他在这方面的义务。但是在过去这些年呢，的确中共的影响很多是通过贸易上的。那么如果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贸易上能够就是扩大美国的影响，能够让美国更加强大，那这个当然对于普世价值是有好处的，直接有好的影响。那这一点和人权其实是一致的。那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防火墙的问题，那其实这明显是一个贸易堡垒啊。美国的历届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非常愚蠢和短视的，就是在中国这些网络公司可以通过防火墙把美国的公司，比方说谷歌这些挡在墙外，而美国的这个必须接受中国的公司在美国上市等等，像这些是完全的不对等的一种情况。那对于美国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削弱。那当然长期来讲呢，对于自由经济，对于人的尊严等等产生的这种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像这些呢，其实如果仅仅从贸易自由这个角度来看，回归传统的这种自由贸易，而不是这种现在这种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操纵的这种，那对于整个世界，美国和中国的将来都是有好处的。
是，滕彪律师，您的看法？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马格宁斯基法案，很多人也说，川普政府未来有没有可能来对中共这些迫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您的看法呢？
在川普竞选的过程当中，有人包括我和周峰所先生在内，我们就提出来川普曾经把89年的民主运动叫做这个暴乱啊。那我们也是提出抗议，包括他的竞选过程中很多言论对穆斯林呐、对移民呐、包括对这个水刑啊等等，好像都反映出他的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观念是比较薄弱，他更加重这个贸易啊。那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新的总统他可能在全球推广民主人权这方面并没有兴趣，但是很多就是经济方面的这种利益冲突也会涉及到人权。那川普会不会拿人权这个东西来作为就是对中国进行贸易方面制裁的一个武器，还要看啊。那从全球的范围内来看，因为中国的这种迅速崛起，在经济上、在军事上的这种实力的增强，所以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也都是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压力不够啊。那采取一种绥靖的政策，一种短视的政策，把这个经济贸易看得比人权自由更重要。那这是非常错误的，也会不仅仅损害中国的这种促进人权的这些争取民主的这些人，而且对西方国家也是一个深远的。
是，除了国际的氛围之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对于未来中国人权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网站上呢，现在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血洗红潮光复神州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习近平路线上已经是彻底摒弃了胡锦涛时代不折腾的一般路线，现在是折腾完官员，折腾知识分子，折腾完内政，折腾外交。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崇尚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有比较浓重的封建制思维，他这样的一个痕迹。他想请教的是，习近平在19大之后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开始来全面的折腾老百姓呢？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位网友署名玄奘的这位网友呢，他的问题 反而是更加的不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习近平上台四年，在政治上主要作为就是开展集权运动，同时他也开启了言论收紧一系列打压国内民主自由倾向的事。他想要问的是，明年十九大召开以后，习核心就有望进一步巩固，会不会因为集权的完成，所以国内的氛围会有放松的可能？所以两个观众的看法和想法其实并不一样。我想先请教周峰佐先生，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未来在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氛围的情况影响之下，中国人权的前景到底如何？
我想我们对于中共高层的情况并不关心，所谓的十九大等等都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议题，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监狱中间的受害者。那我们知道这些人的情况是越来越悲惨，这个人数越来越增加，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还有就是回到一个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两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关注的都是这种民间草根啊这种反抗的力量。那在美国呢，就是这个 Magnitsky 它所产生的这个效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间可以制约这些。那其实仅仅通过了解，比方说这些作恶的这些人的这种地址啊，他们在美国的亲属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法案，比方说啊，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是非常，就是说美国给予民间机构一个很大的权利。那现在为止呢，其实这方面我想主要的还是民间做的不够，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啊。那如果大家找准了一个，比方说过去很强烈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这种个人哈，把他驱逐出去或者禁止他入境，那这个事情就会对于整个人权的这些情况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想这些呢，这都是我们切实的可以做的，而不必在意中共说了什么。那另外像国内的这些朋友呢，比方说现在在微信上或者通过能够翻墙这些啊，能够接触到国外的信息，能够在国内能够建立各种互助这种组织啊，能够就是不定期的能够互相的支持，哪怕是小额的，这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这种改变，我们要还是要尽量的想办法去自己的努力。那另外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有个山东烟台那个孙富贵先生，他每天上街去举牌啊，就是要求还我人权，日复一日这样的这种精神啊，这就是中国民间所需要的，真正能够推动民主自由早日到来中国的最重要的力量。
是，滕彪律师，您的看法，民间的这种权力意识的高涨，是不是才是真正促进中国民主自由一个最大的动力？
周峰首先生的看法啊，就是不能等中共的恩赐啊，那一定要靠民间的努力，民间的抗争啊，那我们人道中国也是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人道的支持，包括其他的很多国际组织都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啊、支持啊、声援啊等等。那从刚才的这个问题来看，实际上习近平他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他就是要走向个人专制，走向更加集权，然后他的各种折腾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增加这个党对社会的绝对控制，所以说要说他完成了这个集权过程，最后放松对社会的管制，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啊，只能是越来越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滕彪律师还有周峰佐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带您关注的是川菜通话撼动美中台，美国的亲台派要如何挑战对台政策，以及中共设立监察委，这是为了政改还是为了王岐山？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